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法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0月4日，公元2000年11月30日星期四。今天报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历史鉴定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真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亲征50周年庆祝活动将在下周星期一在首府达仁萨拉隆重举行。西藏昂直和定日两县的广大农牧民因换不起中共的高利贷而面临逃犯的困境。首先请听新闻报道。今年12月4日，在西藏流亡整肃首府达仁萨拉将中壁隆重举行西藏真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亲征5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估计在那时，为了庆祝这一时刻，印度各藏人定居点以及其他人士都前来参加庆祝活动。为了隆重庆祝第14世达赖喇嘛登基60周年和亲征50周年两大节日，西藏人民议会特别成立领导小组，为西藏真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亲征50周年庆祝活动做好准备。我台记者特意采访了特别领导小组组长、西藏流亡整肃宗教与文化部港龙扎旭芳帝时，他指出，西藏人民会议成立这个特别小组已经有1年了。在这个期间，我们决定于下个月的4号将隆重举行西藏真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亲征50周年庆祝活动。在这次活动期间，西藏5大佛教门派的领袖以及印度有关部门的领导将前来一起庆祝。在庆祝活动上，萨迦法王达赤仁波切代表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向达赖喇嘛敬献长寿衣柜。根据决定，庆祝活动历时3天，第一天将在大臣金堂举行开幕式的同时举行一些佛事活动。开幕式佛事活动结束后，达赖喇嘛及嘉宾们在大臣金堂广场观看节目演出。中午，达赖喇嘛特意为各嘉宾设屋檐宽带，下午将继续举行节目演出。第二天，也就是12月5日，正好是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成立之日，达赖喇嘛将前往罗布林卡一同庆祝。第三天，将在位于丹巴拉的西藏歌剧院里将演出以西藏巴达西为主的各种民间舞蹈，来庆祝达赖喇嘛亲征50周年大庆之日。今年2月，流亡藏人立即庆祝了西藏真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登基60周年庆祝活动，将在下周一举行的达赖喇嘛亲征50周年庆祝活动是近年来第2次大型庆祝日。
首位西藏日喀则财政部门于几年前在昂日县朵比乡和定日县平地乡以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的借口，向以上2个乡人民给予无息贷款，可是几年后又强行要求这些贷款户偿还利息，无奈这些贷款户卖掉全部生活依靠牛羊，只能偿还贷款以外无力偿还其利息，导致这些原本就非常贫困的农牧民推向苦难深渊。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本台记者从尼泊尔引述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顿珠的叙述发出消息。所谓日喀则财政部门于几年前以扶贫的名义向昂日县及定日县的12户贫困农牧户给予无息贷款，而今年又突然强迫这些贫困户偿还全部贷款及利息。1996年，日喀则财政部门决定以扶贫名义向农牧民无息贷款之后，定日县县长铺次从定日县人民银行给予了28万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这28万元人民币当中， 8万元用于定日县企业方面，20万元从外地买来牛羊，向以上两个乡的贫困户给予了平分。而最近中共当局强行让两个贫困乡每个乡以100只羊和4头牛的限制向上级归还贷款及利息。邓珠指出，就算我们乡12户的全部牛羊加起来，也无法还清中共规定的数目。如此残忍的制度，恐怕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了。中共当初以发展农牧业的名义给予了这些无息贷款，并声明4年之内各贷款户可以自行发展，几乎只偿还所贷款外不用偿还利息。但是今年中共有关当局却突然改变当初的制度，强迫各贷款户一次性还清贷款及比本钱数目还惊人的利息。中共趁机分这些羊的时候，每只羊定价为150元，而今年人民偿还时，每只羊定价却下降到100元。邓珠指出，这个世上还存在这样无情的道理，中共以这种卑劣的行为欺压穷苦百姓，从而使贫困农民陷入更加贫穷之路。
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准确地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华语节目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节目：西藏拉萨时间早上开播时间为7点15分，晚上开播时间为8点15分；印度早上开播时间为5点15分，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15分；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为5点，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早上7.108千赫41米，晚上15.645千赫或15.685千�赫19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G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www.vod.org， 我台的 email 号是 vodhmedia.tibet.net。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或00911892-28179。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珍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史。
一年后，格鲁巴和嘎巨巴的支持者在拉萨发生战斗，地方喇嘛调解无效，他们把松赞嘉措请来，在他的调解下战斗就停止了。在1562年的夏季，解区河泛滥，拉萨遭到水灾，使当地人都上了船。松赞嘉措和他的从者大力救灾并修复溃堤，他立了一条规定，在大法会的最后一天，喇嘛要戒修和食，这后来成了传统的习惯。乃东贡马扎布君呢，于1564年去世，松赞嘉措被请去为他念经，扎布君呢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在他以后还有2代不知名的贡马，他住的权力就告终了。松赞嘉措于1569年。詹子隆布斯学习由他的前世根根主霸所制定的寺院设计和行政管理，他被要求在那里当堪布，由于他已经担任了色拉斯和哲洛斯的任务，他谢绝了这一要求。 他只留了一位代表在甘雪隆布寺。土木特蒙古安达汗请苏难加措访问蒙古，但他没答应。几年以后，安达汗派了一个大代表团带着骆驼、马和对西藏的贡品，再请苏难加措去访问他。这回喇嘛答应了。他于火牛年1577年11月27日离开哲蚌寺，他有三大斯喇嘛，一直送到了达木。这里距拉萨已90英里，乃东贡马的代表和明贵族也给他隆重送行。当他的一行要离开达木时，一位贵族扎军扎西拉登执住他的马镫，念了一首赞歌，祝他长寿。歌里称苏难加措为信仰的保持者，这首赞歌因这一事件而出了名。刚刚离开达木，即为风雪所包围，很快就迷失于茫茫的高原上了。这一带要无人居，水草都得有骆驼扶着并节约使用，他们经常为幻境所误。经过了170天，他们才度见到文明。1578年夏，他们一行人到达了蒙古人的驻地塔哈尔外部，他们发现蒙古人住在毡房里，放牧牛羊、山羊和马匹。这些毡房居民过着游牧生活，吃肉、酥油和奶子，并喝马奶，这是一种民族饮料。安达汗派人在塔哈尔迎接他们。几天后，安达汗带着1000名骑兵亲自来欢迎他。他们一起到了蒙古人的都城，汗和他的属民一样也是驻帐，只是一顶很大的帐房而已。苏难加措开始一系列传法活动，有一次是在一个大会对全体人民说法。安达汗信奉了佛教，根据《欧柱辛的》这部索难的传记上说，安达汗做了以下的宣布：我们蒙古人是强有力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来自天上，成吉思汗甚至把他们的帝国扩大到中国和西藏，佛教早期就来到我们地方，我们支持了萨班。后来一位叫铁木尔的皇帝在他统治时，我们的人民没有宗教，我们的地方就衰落了，就好像一个血海淹没了我们的地方。您的来访使佛教再兴，我们之间施主和喇嘛的关系就好像太阳和月亮一样，血海变为如海。西藏人、中国人、蒙古人，现在住在这个地方的都应该行佛的实践。还有，从今天起，我要给蒙古人的行为做一些规定。以前一个蒙古人死了，他的妻子、哺乳马和牲口都要殉葬，今后这是不许可的。死者和马和牲口在双方同意下可以给寺院的喇嘛和僧人，死者家属可以要求喇嘛为死者念经祈福。那些以人殉葬的要依法正法，他们的财产要没收，十倍于所杀的牲畜要归公。任何人杀害一名喇嘛将受到严厉处罚。
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鉴定节目。下面再通报一次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亲征50周年庆祝活动将在下周星期一在首府达仁萨拉隆重举行。西藏昂日和定日两县的广大农牧民因还不起中共的高利贷而面临逃犯的困境。听众朋友，农历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教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